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聚会哈，我们先有点祷告好了。主，谢谢你，你用清晨的日光照在黑暗里面，主，好叫黑暗里的人得着光，生命都有希望。谢谢主，我们在一个礼拜清晨的时候来到你面前，愿意复活的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好叫我们知道生命的意义，好叫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天活着，主，都是你自己的恩典。谢谢主，祝福我们这样的聚集，也祝福还在路上的弟兄姐妹平平安安的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敬拜那个值得敬拜的主，就是你自己。谢谢主，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上个礼拜提到信心的问题哈，信心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其实老实说一句话，信心的问题不在乎有没有，当然我不能说不在乎有没有，其实非常在乎有没有。好，那但是问题是说，信心的问题其实不在乎大和小。记不记得有一个人曾经找耶稣来医治他的孩子，然后他就跟耶稣说，耶稣说你若信耶稣怎么说的，反正结果这个爸爸就说，主，我信，但求你帮助，有吗？然后就后来神就医治好他的孩子。那我这样子问哈，你觉得神，你觉得耶稣有没有帮助他的信心？你觉得耶稣有没有？
有。
那所以这个人以后都信得没问题了？
不一定。
所以耶稣到底有没有？
他有帮助他信心，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信心常常二板大。
信心常常二板大。
有时候信心很大，当你刚经历到神的恩典的时候，然后过一阵子，然后可能慢慢又会大的忘记，就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也是这样，他们之前看了很多神迹嘛，神怎么从埃及拯救他们。在看也就是他们还是肯
定。那所以我这样问你，所以我问你说，耶稣到底有没有帮助这个人的信心？
应该有。
应该有，可是他的信心还是会二板荡。
对。
OK。
关系好。
哈？
关系好的时候。
关系好的时候，所以关系会时好时坏。那我再问哈，那如果耶稣帮助这个父亲的信心的话，那么耶稣为什么经常要骂门徒小信？他帮助门徒信心就好了嘛，他为什么经常骂门徒小信？他有没有骂过门徒小信好几次？对不对？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因为我很强。
啊？因为
我很强。
自己很强。那记不记得耶稣有个地方讲，他说你们若有信心小的像芥菜种一样，有没有？这个时候耶稣就没有骂说你们怎么这么小的信心，像一个芥菜种一样小。耶稣这个时候没有骂，你有没有发觉很奇怪？那你说门徒的信心会不会应该要比这个芥菜种的信心应该要大一点吧？总不会比芥菜种还小吧？你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好，但是如果你们有一个信心像芥菜种一样，然后怎么样就可以变成一棵树？啊？成长。好，所以老师说一句话，信心不在乎大小，在乎成不成长。只要这个信心在成长，不在乎它小，即使小的像一颗芥菜种一样，慢慢长，慢慢长，慢慢长，它可以长成一棵大树。啊，信心怕的就是不长。如果不长的话，就算这个人信心还不错，如果他不长，一辈子也不过就是这样啊。礼拜天就来教会去聚会，然后呢也参加团契，然后呢也奉献，然后呢也做一点服事，然后人家有困难的时候，他也会安慰安慰人家。哎呀，神不会撇下你的啦，神一定会看顾你的啦，也可以用几句话来安慰安慰别人。但是如果信心不成长的话，老实说一句话，过了一段时间，你发觉说这个人其实是在一个做同样一件 repetitive 的 action， 其实是在做同样一件怎么讲，同样一个行为 pattern， 我这样讲，同样一个行为模式，同样的行为模式，我可以跟你讲，其实不需要信心， 其实不需要信心。好，那我们刚刚讲说，我们的信心有时候会大，有时候会 up and down， 会上上下下，跟神的关系会好好坏坏。老实讲一句话，其实那个其实是我们的感觉。我感觉我有信心，可是当我感觉我有信心的时候，我真的有没有信心？老师说一句话，要画一个 question mark， 要画一个问号。好，所以像我刚刚讲说，如果说是信心不成长，过一段时间，其实我们的生活变成一个行为模式，好，变成一个行为模式。然后这个时候到底有没有信心？等到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才知道。等到一件不是我日常生活里面 routine 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譬如说。突然啊 ，diagnosis 突然诊断说得了癌症，然后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有没有信心。然后突然啊，譬如说孩子出了什么事，然后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有没有信心。突然工作发生问题了，突然发生车祸了啊，所以有的时候神会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为的是让这些老基督徒，这些已经活在行为模式里面的基督徒。看一看说到底我有没有信心，到底我的信心在哪儿，到底我的信心在哪儿。好，所以老师说信心其实不在乎大小，而是在乎有没有成长。只要一个信心在成长，迟迟早早它会长成一棵大树，迟迟早早会长成一棵大树。那不会成长的话，过一段时间就变成行为模式，就变成行为模式啊。那我们上个礼拜也有啊提到马可福音，用马可福音第五章来做一个示范哈，做辅导式查经的示范。所以辅导式查经啊，经常给我们一些 challenge， 给我们一些挑战，希望说是我们不要活在一个行为模式里面啊。那当然有这个好的行为模式总比没有要好。辅导式查经，其实我这边讲义有些东西我并因为这是第一次上这个课哈，有些东西并没有那么全备的放在里面。其实辅导式查经或者是在国内的话是讲到哈，那其实很重要一件事情，你的对象是谁，你的对象是谁，我必须要了解我的对象，然后给我的对象一个适合的挑战，一个适合的 challenge， 而不是说是 one size fit all， 所有人我全部都用同样的东西来。那有些人一方面根本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另外的话有些人可能会被吓到，好像是一个才要进幼稚园，才要进 kindergarten 的小孩，然后你再跟他讲微积分，他根本听不懂。虽然他有一天要学微积分，要考微积分，但是你现在跟他讲，他也听不懂你在讲什么，然后也把他吓坏了。好，那所以有人啊，上礼拜结束以后，我应该要留时间给大家问问题哈。上礼拜结束以后有姐妹问说是，那对福音朋友呢，其实对福音朋友还是可以用，那我们就是用不同的方式来哈。譬如说我们上礼拜提到马可福音第五章这个啊，这个被鬼附的这个人哈，你在读这些故事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一件事情，就是这么多的鬼，然后他们耶稣一允许他们跳到2000只猪的身上，然后2000只猪马上就投海，投掉到海里去死掉了。这么多的鬼，然后这么 powerful， 这么厉害，可以让2000只猪跳到海里去死掉，这么多的鬼然后附在一个人身上，然后这个人居然活得好好的，只是坐在坟茔里自己砍自己而已，然后这个人不吃不喝，坐在坟茔里也不穿衣服，然后居然他也不生病不感冒啊！我前两天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觉得我也穿了也吃了也喝了也睡了，怎么搞的还是感冒。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么多的鬼附在这个人身上，这个人竟然还活得还可以啊？就是不吃不喝不那个什么不穿不睡。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一件事，为什么？为什么？你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猪2000只可以一下投到海里去？这个人在那边不晓得多久了，也没发生什么事。
因为他已经是 control by 那个 demon， 那
猪也是 control by demon， 也是被鬼 control 不是吗？所以马上就跳下去死了。
对呀、啊，但是那个人不用吃不用 可能也是因为。
那他为什么不跳到山崖去死掉？
但是神没有叫他出来啊，那个时候。
喂喂喂，神没有叫他出来，所以鬼在他身上啊，不是吗？那鬼在他身上，鬼为什么不让他跳下山崖去？
因为神看见那个人的时候，那些鬼才从那个人身上。跑到那个猪身上吗？
没错啊，那在跑到猪身上以前，鬼不是在这个人身上吗？
嗯，
啊，为什么没有让这个人跳下山崖死掉？
神没有让他死。
神没有让他。换句话说，即使一个被鬼附的人，神还是在他身上掌权。好，换句话说，神还是有恩典在他身上。啊，一个人再糟糕、再糟糕、再糟糕的情况，我可以跟你讲，神永远在有恩典在这个人身上，只是我们有没有看到而已。我们经常都只看到那个不顺的、那个不好的那边，然后忘掉了，其实除了这不顺不好的这一点之外，神其实有很多的恩典，我们完全没看到。如果神没恩典的话，不要想鬼会那么好，让我们活在这边好好的，还让你好好坐在这儿。早就一下子跳到山崖你去死掉了。好，这边没有山崖的话，就跳到 Cedar Grove 岸上被车撞死。好，换句话说，经常在我们生命里面，神有很多恩典，往往只有一件事情不顺，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啊，怎么会这样子，怎么可以这样子，神到哪里去了？你知道我们经常就被一件不顺的事情 overwhelm，然后我们就很痛苦，然后我们就 depressed， 然后我们就看不到神的恩典。好，连这么一个至少不小几千只鬼啊，一个 legion 的话通常是三五千，可以多到七千。好，所以我一直就以为有七千只猪，因为可以多到七千啊，连两千只猪最多可以多到七千，有几千只鬼附在这个人身上啊，这个人居然拿刀砍自己啊，当然有不好的地方了，但是还活着，还活着，然后居然也不生病。啊，神有多大的恩典在这个人身上？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辅导师查经的时候，你看到连这个被鬼附的人这么恐怖、这么糟糕的情况，神还有恩典托住他。那我们每一个人没有到他这么糟糕的状况，我们每个人其实也有多少神的恩典在托住，我们有没有看到啊？那当我真的看到神的恩典的时候，那个不好不顺的地方不会这么 overwhelm 我，不会让我好像活不下去啊。所以有些人小的时候被 abuse的人，长大以后他回过认识神以后，他回过头去看，他说其实在我生命里面，那个从小被child abuse 的人，你知道他们一讲起来都是觉得说，哇，这些人好可怜啊，这些人好像一辈子都要活在那个 trauma 里面，都要活在那个悲痛里面，然后这些人好像他小的时候都是被 abuse 的，然后他都没有，好像他的小的时候生命里面没有一点 positive 的东西。好，可是这些人当他认识神之后，他回过头去看的时候，他承认一件事情，其实在我小时候，即使我是被 abuse 的小孩，我其实在我小孩时候还是有很多 positive 的东西。我爸爸不喝酒的时候其实对我们蛮好，我妈妈当他心情好，没有想到他被我爸爸 abandon， 被他丢弃的时候，其实他还是挺爱我。那虽然我被我爸爸打，被我妈妈打，可是我们家那个邻居，那个隔壁那个邻居阿伯阿婆什么的，当我被我爸爸打，被我妈妈打之后，他总是会端了一盘热腾腾的一碗面啊，一盘什么什么东西拿来给我吃。结果你发觉说，这些人当他仔细回想过去，不被这些 negative 的东西，不被这些负面的东西 overwhelm 的时候，他发觉他生命里面永远都有 positive 的东西，永远都有 positive 的东西。所以一般哲学上来讲的话，相信说先推推推推推推到最后一定有一个神，因为人总是想要有一个更高的东西，人总是想要有一个更高的东西，即使是皇帝贵为九五之尊，已经没有人比他更高了，他还在想有个更高的东西。换句话说，天底下恐怕有神。好，所以人才会已经是贵为九五之尊，已经是最高的了，不可能更高了，他还在想有一个更高的。好， 那个更高就是神。然后如果有一般哲学推的话，推到最后一定有个神，而且这个神一定是好神，因为天底下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只有 negative 的，只有负面的，没有正面的。但是天底下可以有很多事情是只有正面的，没有负面的，所以这个神一定是好神，这是哲学推出来的。好，那换句话说，如果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如果我的对象是非基督徒的话，我带他看到，是的，这个世界上有苦难，这个世界的苦难是因为人离开神的结果，因为亚当不听神的话，离开就跟神关系断绝了，可以这样子讲啊。即使亚当跟神不听神的话，跟神关系断绝，结果神还是有恩典在，所以这个世界有苦难，苦难是从人跟神的关系断绝来的。那即使有苦难，但是神还有恩典，一直拖住这个世界。那我们每个人可不可以回头想想看，有哪些神的恩典是我自己一直忽视的，好，所以事实上有一种 depression 的治疗法，医治那个忧郁症啊，差不多哎，医治这种忧郁症的方法，就是每天你只要想一件 positive 的事情，想一件神的恩典，一个袋子在那边，一天想一件丢进去，或者是说拿一个笔记本，好，拿一个笔记本，一天想一件，只要想一件，你不要多，只要想一件，好，然后第二天想的，你不要跟第一天重复，然后不要跟第一天重复，我记得的我就记得，哦，我昨天写了什么，今天不要写这个，今天再写一个新的，然后第三天写的再跟前面两天不一样，然后怕忘了，我看看前面两天写什么，然后我第三天写一个新的。好，永远都可以这样子一直写，一直写下去，你发觉说一个人他可以写不完，他可以写一个月，然后从来不重复，然后写一个月下来的话，这个人再也不忧郁，再也不忧郁。好，我们为什么会忧郁，为什么会 lose hope， 会觉得没有希望，因为就被那一件不顺心的事情整个 suck 下去了，整个 suck 下去，忘掉其实还有很多 positive 的东西。虽然我得了癌症，但是，其实现在得癌症已经比十年以前得癌症好太多了。现在那个做这些治疗，一方面治疗的本身进步，再一方面那个 side effect 已经比以前处理的好太多了。那再加上，我们都生在美国，感谢主，真的是已经是得天独厚了，好，然后又有医疗保险，即使没有医疗保险，美国尊重人权，我没钱他照样会医我，他不会看着我死的。好，这些全部都是 positive 的东西，好，那仔细想想看，任何一个亏欠你的人，仔细去想，这个人没有错，他这一点上亏欠我，但是其他点上，结果你会发觉说，当我不要被这一点 suck 进去的时候，发觉说其实有很多其他，有很多 positive 的地方。很多太太很火大，说先生不体贴他，没有错，这个是个事实，我都不会否认的。但是除了不体贴这一点以外，你看看其他点，不嫖不赌，然后钱都拿回家来养家，这些东西我们都 take for granted， 以为理所当然的，那我们说我们的孩子，这个悖逆之子，一点都不听话，他是一点都不听话，还是只有一点不听话？这个要搞清楚。那仔细去想的话，发觉其实他只是有一点不听话，不是一点都不听话。你要说一点都不听话也没错，就是一点不听话。譬如说，有的孩子他就是交男朋友、交女朋友的地方不听妈的话，那有些孩子呢，就是晚上叫他不要上网去跟人家聊天，他就晚上非要上网跟人家聊天而已。其实只有一点不听话，我们就觉得他一点都不听话。那仔细想起来的话，其实是这样。当然我不是说不用这一点不用管了，但是至少我不要被这一点来 overwhelm， 然后把他其他的地方全部都否定掉。所以有多少孩子非常 frustrated， 就觉得说 好像在我在父母亲的眼里看起来就全部都不是个东西似的，因为为什么父母亲就被这一点 overwhelm 了，以至于孩子其他 positive 地方全部都没看到。然后有些孩子一火大，我干脆你说我一点都不听话，我就一点都不听话，全部给你乱来，全部搞得一塌糊涂。好，所以格拉森鬼这一段经文啊，对福音朋友的话，我可以我可以用这方面来讲。那当然，我们上礼拜也有提到，还有两点，你随便用哪一点都行。还有两点，一点是那个价值我是放在最后，因为价值那个挑战是蛮大的。五千只猪的价值高还是一个人的价值高？哦，中间那个我是说是习惯的问题。那习惯的问题可以对所有人，可以对所有基督徒的一个挑战，就是说我会不会，甚至习惯也可以做非基督徒的一个挑战，我会不会因为耶稣基督要来会带给我一些新的东西，所以我不习惯，所以我就要把它赶走。好，我们说这个 town 本来这个城市本来是一个很大家都很习惯的这个环境，虽然有不好的事情，但是大家习惯了然后就算了。然后耶稣一来做了一个这么极端的改变，把大家吓大跳。那我们会不会因为要接受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会给我们家造成一些不习惯？好，对非基督徒来说的话，最大的不习惯很简单，我礼拜天要去教堂，我礼拜天不能去凉茶了，呵呵，我也不能睡到十点钟，睡到十点十一点，然后开开心心的起来，然后全家人就去凉茶。好，那这个是当我要欢迎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对福音朋友恐怕是这一点。好，我愿不愿意接受这个挑战？那对有些基督徒的话，每个人基督徒是可以让大家讨论，就是说，如果要欢迎耶稣基督来在我生命里面做成一些改变的话，我会有哪些地方不习惯？有些基督徒可能是说是，哎呦，我每天上班都上得够辛苦了，回到家里我啥事都不想干了，然后现在为了要欢迎耶稣基督来，我好像还得拿出半个钟头的时间来读经，哈。啊，这个然后我们可以回到像我们以前讲的说，我怎么样来 strengthen 我自己，找出一些长处来。譬如说我可以找一个伴，我们都上班都很辛苦，但是我们约好下班回家以后休息休息，吃个晚饭休息一下，等到九点半睡觉之前，但是还没有到睡觉的时候，你等到睡觉的时候你已经累昏了，你不要想了，我们九点半左右我们彼此打电话，然后相约一起读经 ，Skype， 我们一起读经，或者跟太太商量好，跟先生商量好，我们两个人把时间分一下，好，9点到9点半我读经，所有电话你来负责，小孩子要干啥你负责，好，然后9点半到10点是你的时间，所有事情我来负责，我们稍微分一下，好，这都是我们可以增加我们 strength 的地方，帮助我这个东西可以 carry on。不至于说做了两天第三天哎呦算了，那的确造成改变需要费力气，就我们以前讲过，需要费力气。那我怎么样帮助让我自己可以让这个改变变成一个习惯，等到这个改变变成习惯以后，你放心，你就不觉得费力气了，就不觉得费力气了。好，所以这是第二个挑战。那每个人可以看每个人的目前的情况，那有些人可能说是我需要的挑战是我需要固定去团契，累的时候我也得去啊。那有些人可能是说我已经去团契了，那我现在还得在团契里面开始 involve 一些服事，开始 involve 一些服事，好，到团契里面不能老做客了。以前做客哎挺舒服的，大家对我都很好，嘘寒问暖的。那我在团契里也待了个半年一年了，好，那恐怕需要在团契里面开始做一份子了。好，那有每个人的挑战不一样，所以为了要欢迎耶稣基督，我们 需要做哪些我本来不习惯的事，好，只要选一样就够了。然后做了这件，选了这件不一样这些不习惯的事之后，我用哪些东西来帮助我可以让这件不习惯的事情可以 carry on， 不是做个两天就没了。如果要开始服侍的话，那我得像我也跟大家讲过，服侍的话，你要做服侍的话，先搞清楚，服侍不是那么开心，不是那么顺心愉快的。你不服侍没人批评你，一服侍人家就批评了。那我是不是先要先找个一两个人，可以我有不愉快的时候，他可以帮助我度过这个不愉快的，这些都是帮助我可以。做这个改变，愿意做这个改变之后，这个改变可以 carry on， 可以继续做下去，变成一个习惯的，可以变成一个习惯的。好，那第三个挑战的话，就是 value， 就是价值观的问题。那这个价值观的问题的话，恐怕是对比较怎么讲，比较在主里面久一点的。那新进来的新基督徒啊，福音朋友啊，这个我比较不敢用这个价值观来 challenge 他。这个不在讲义里面，这是在马可福音第五章里面。好，我比较不敢用价值观来 challenge 他。好，所以你所以基督教所以这个辅导是查经或讲道的话，你要看你的对象，要看你的对象，不要拿价值观来 challenge 你的福音朋友，他们下次都不来了。或者出信主的价值观一挑战，哇，新基督教这么可怕，我上错贼船了。主内久一点的，我们用价值观来 challenge 他，来挑战他。好，领受主恩领受了这么多了，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是不是应该要有一点挑战了。好，所以看你的对象，看你的对象。换句话说，就像我们讲的，刚开始刚去 kindergarten 刚去幼稚园的小孩子，就跟他讲，来来来来，我们这里有饼干有糖有好听的故事讲给你听。好，然后慢慢大了以后，你得读点书咯，然后得做点功课咯，然后还会要有考试哦，然后再大了一点以后，对不起啊，明天要考微积分啊，下学期要修微积分啊，你们心里得有点准备。好，这是个成长，这是个成长。所以如果是辅导是讲到的话，你可以把三点都讲出来，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从浅的到深的。好，然后把对象说清楚，这样子不会把大家吓坏掉。所以你看到说马可福音第五章这一段里面，我可以有这么多的不同的辅导式查经出来。好，那如果是马可福音第六章的话，所以我说基本上大部分的经文我都可以找到一些东西，然后用辅导式查经的方式来带出来。马可福音第六章的话讲到那个心律的问题，对吧？那这一段我是选心律的问题，你可以，如果你看到别的地方有可以，你可以选别的地方。心律的问题的话，心律又喜欢约翰，又喜欢听约翰讲道，他也觉得约翰讲的道很好很对，但是对他来说，一个最大的问题，一个最大的拦阻是什么？最大的拦阻是什么？
女人
啊。然后对他来说，这女人怎么讲，为什么可以拦阻他，为什么可以拦阻他，为什么这个女人可以拦阻他？如果是你的话，这女人有办法拦阻你吗？没办法。那为什么有办法拦阻他？这个女人带给他快感，不是吗？使他开心。结果你发觉说，拦阻基督徒生命成长一个很大的原因，其实不见得是苦难，当然苦难有可能会，其实拦阻基督徒大部分的基督徒成长最大的一个原因不是苦难，而是开心平顺这些 positive 的东西。拦阻基督徒生命成长最大的因素不是 negative element， 不是那个负面因素，而是一个正面因素 positive element。 想想看，男主基督徒成长有哪些 positive 的 element？ 其实我刚刚已经讲出来一些，有哪些？平顺安逸，快感，钱财，名誉，啊，结果男主基督徒生命成长最大的因素其实是 positive element， 不是 negative element， 是那些正面的因素，安全感，对不对？好，希罗底一定带给新女王一些快感，否则他不会舍不得这女人的。好，那我们刚刚讲这些所有这些正面因素，那当然这些正面因素对每个人的影响力可以不一样。有些人会说，哎，钱钱算什么，我小的时候什么苦日子没过过，我爸妈大字不识一个都有办法把我养大，我现在是 PhD， 我会没办法把我孩子养大，钱对我来说根本不是个问题。有些人钱不是问题，可是结果别的东西成为他的问题。啊，每个人啊，被这些 positive element， 被这些正面因素啊，怎么讲，影响的不那个强度跟那个 positive 的东西不一样。然后如果是辅导视察经的话，我们就可以看看说，你只要找出一样就好了，一样随便你说是那个。让你影响力最大的，或者说是有一些影响力，有时候你要找，就是我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东西都对我影响力，对不对？从最强的到最弱的，有的时候我要解决问题的时候，你不要去找那个最强的，因为那个最强的对我来说，我没有办法 handle。有的时候恐怕我要找个中间的，我来 handle 它的话，当中间的我可以 handle 以后，其实上面的。最强的他那个对我的影响力已经开始下降，因为整个是个 overall 的东西，所以每个人可以想想看，有哪些正面的因素是对我生命成长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拦阻。譬如说有的人可以说是平顺啊，我为什么一直跟神保持距离，因为很简单，我就是怕神呼召我啊，所以每次坐我都坐在最后边，然后情况不对我可以开了门然后就走出去，一呼召的时候赶快趁他呼召之前赶快开了门走出去。啊，平顺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大的拦阻啊，我就这样子就行，你叫我服侍啊，我也服侍，你叫我奉献我也奉献，可是叫我全时间不行啊。如果平顺是最大的话，我先不管你平顺哈。那譬如说，在下面一个可能会说是面子，哎，面子对我来说也是个挺大的一件事。我这个人就是不喜欢人家说我不好，所以如果叫我服侍的话，我先要问清楚是做什么服侍，然后是跟什么人服侍，然后我的服侍对象是什么，然后要 make sure 我可以做得好，然后没有人会说我不好，然后这样子我才做。啊，这也是个拦阻。那金钱有一些拦阻，可是拦阻不是那么大，还可以，还过得去。啊，然后你排，然后如果金钱还可以的话，那当然金钱我们就先啊，就可，譬如说这三个好了。那我现在要来挑战的恐怕是面子，那这个太大了，先不要。而且老师说，是不是全时间服侍，还不是说你想就可以的，啊。那就先看面子好了。现在我愿意开始接受这个挑战，我接受一个服侍，这个服侍其实我不是那么有100%把握的，但是我愿意试试看，然后找一些同工跟我一起做，如果我不行的时候他们可以帮我补上。好，那然后做完之后，做成之后，我必须要谢谢这些同工。好，如果没有他们帮我，我不可能做得好啊，是这些同工跟我一起同工，所以我这个服事才能做得好。 好，那或者是接受一个挑战，这些人不是我熟悉的人，里面有几个我不熟悉，他们可能不认识我，可能会批评我。那不过大部分人都很熟悉我，反正该批评的他们都心里有数，他们已经不讲了。好，那我就接受这个挑战。有几个人对我不太熟悉，好，所以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找一个中间的来挑战自己，好。所以这个是辅导式查经，那当然我们每个基督徒像西律这个故事的话比较极端一点因为他喜欢西罗底，结果把约翰杀了，那当然我们还不会到一个程度说因为我喜欢这些东西所以把传道人杀了，那还不至于到这个程度，不过至少我可以传道人讲的话有些话我可以丢到一边去不理他，有些讲的话我接受，然后有些讲话就把他杀了吧，把他讲的话杀了，不是把讲传道人杀了。好，那这个是我们辅导式查经那这样子讲行吗？可以哈。那大概大家就有点概念，说我们辅导式查经在干什么哈。那有的时候你可以写一些东西来，譬如说是哪些正面因素可能会拦阻你生命成长的，平顺、面子、金钱，还有什么安全感。哇，那我做基督徒，亚伯拉罕那个故事，万一神跟我要我孩子怎么办？神跟我要我没问题，反正我已经这么大把年纪了，要我孩子，哇，那不行，我的孩子是这么资优的，他从小上资优班的，他怎么可以去服侍神？啊，那个牧师的孩子他们可以去服侍神了，他是 Rutgers 毕业的，我的孩子是哈佛的。安全感还有什么？我们刚刚讲还有哪些？你自己回去想，可以把它列出来，一样一样列出来，然后大家看看，如果要讲仔细的话，当然这些东西要讲仔细的话，譬如说健康，好，譬如说健康，在美国服侍没问题，美国很干净，可是你要我去宣教，哇，那宣教工厂那脏的还得了，啊，譬如说健康，平顺包括舒适，这些东西可以列一下，可以列一下。那如果可以的话，先问一下好了，有没有谁想要谈什么的？关于辅导式查经这样子，有没有或者从第一天第一个礼拜开始，有没有什么大家有什么想要谈的？没有的话，我们接下来看讲义第二页那个辅导式查经的目的哈。主要辅导式查经的目的，信仰生活化，生活信仰化。既然是耶稣，既然是一个神，是一个生命，那我就把这个生命活出来。如果耶稣只是为了要赦罪的话，老实说一句话，耶稣只需要死在十字架上就够了。他不需要复活，好，旧约的时候献祭，哪一个献祭的那个牛啊，或是羊啊，后来还活过来的，都没有，对不对？那他只是赎罪而已，旧约的这些牛啊、羊啊，只是赎罪，啊，所以他不需要活过来。但是耶稣基督这个祭不只是赎罪而已，他还给我们一个新的复活的生命。为了要让我们活出一个新生的样式，为了要让我们活出一个新生的样式，啊，所以基督徒别让耶稣只死不活，啊，耶稣既然活了，我就得把这个生命活出来。那活出来的话，当然像我们讲说是一步一步的来，哈，生命成长。对基督徒来说，生命成长一个必要的现象就是会有拆毁跟重建，会有拆毁跟重建。所以马太福音里面这一段经文讲到，说是一个人听了神的话，就要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以前人没有神的话的时候，都把房子盖在沙土上，因为盖在沙土上比较容易，盖在磐石上要打根基，光是打那个根基就够你忙的了，就够你忙的。所以我经常在想说，要把房子建在沙土上，我跟你讲，你大部分的精力是在打根基。盖房子很快啊，盖房子很快。好，所以如果是建在沙土上的话，你只要盖上面，你不需要打根基，你也没法打根基。所以立竿见影，马上就看到果效。可是建在磐土上，光是打根基就够你瞧的了。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好了，哥林多前书三章。三章十二到十五节，那这些是根基已经打好的了。根基已经打好，是根基是在耶稣基督上。根基打好之后，十二节他说，有人用金银宝石建造，也有人用草木和谐建造。然后十三节，个人的工程必显露出来。怎么显露出来啊？不是在平顺的时候，平顺的时候显不出来啊。老师说用金银宝石建造，用草木和谐建造，老师说哪一个建得比较快？草木和谐比较快。你看美国盖房子，那个木头啪啪啪啪啪钉一钉，很快就起来，然后外面粉刷的漂漂亮亮，漂漂亮亮的。金银宝石的话，一方面金银宝石还不容易找，再一方面的话，你得一个一个一点一点的那样子堆起来。好，平时看起来都一样，都很漂亮，都很漂亮，搞不好草木和谐还更漂亮。金银宝石你要去漆它还不太容易漆，只能用它原来的样子。然后十三节说，个人的工程必然显现，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由火发现，由火发现。好，等到苦难来的时候，等到不顺的环境来的时候，等到 challenge 挑战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显露出来，我的建造是草木和谐还是金银宝石，还是金银宝石。所以我刚刚讲说，老基督徒就算我们信心不错了，然后我们对神的那个关系变成一个行为模式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到底有没有信心，我根本不知道，我根本不知道。等到突然被 lay off 了，工作突然没有了，等到突然被诊断得癌症，等到孩子突然出车祸，大车祸发生，撞得我不敢讲死啊，撞得很严重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的信心怎么样。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是在用草木和谐，这么多年是在用草木和谐，还是在用金银宝石来建造。神有的时候为了要提醒基督徒不要继续用草木和谐来建造工，神会允许苦难来，让我们把我从前用草木和谐建造的东西烧毁掉，让我重新开始用金银宝石来建造。从前我靠着我自己的能力，靠着我自己的才干，靠着我的人际关系，靠着我的学位，靠着我的健康打天下，维持我的家，教养我的孩子，甚至在教会里服侍。有一天当我的健康没有了，我还用什么来让我自己在这个社会上，在我的家里面，在教会里面还怎么讲，还有一个 positive 的 influence， 还有个正面的影响力。 然后正常的基督徒的话，回过头去看，如果做正常的基督徒，已经做基督徒做了个5年10年的话，我必须要说，正常的基督徒回想去看，一定有一些东西是被神拆毁过的，一定有一些东西被神拆毁过。问题是说是基督徒当有些东西被拆毁之后，有没有再重建？有没有再重建？这是个大问题啊！如果被拆毁没有重建的话，基督徒的反应是什么？怀疑。如果神是爱的神的话，为什么神会把我生命里面这个东西拿走？如果没被重建的话，会怀疑，会害怕，会苦读。一方面又怕说是下地狱的确很恐怖，我需要这个神，我需要上天堂。可是一方面又很害怕说神昨天曾经把我这个东西拿走过，那么将来他会不会哪一天又把我那个东西也拿走过。然后很苦读，一天到晚在那边唱诗歌，主啊你真美，什么你比百合花还美，比这个美比那个美，真美吗？为什么把我生命里面这个东西拿走？所以经常我几乎可以这样讲说，基督徒如果心里面有苦读，有怀疑，有害怕的时候，恐怕是不是生命里面曾经有东西被拆毁过，然后没有被重建，被拆毁了没有被重建。好，所以耶利米哀歌啊，我很喜欢这个3:33，他是说是主不甘心使人受苦。神有的时候为了要让我们重建，看一下好了，耶利米哀歌。3:33很好记啊，神为了要让我们不继续的用草木和谐来建造工程，神允许火来把草木和谐烧掉，但是3:33他说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其实神并不甘心只是把草木和谐烧掉而已，神希望基督徒可以有那个 awareness， 有那个察觉力，可以知道说是哦，神烧毁的是草木和谐，我现在要开始重建，是要用金银宝石建。好，那问题在这边，到底什么是草木和谐，什么是金银宝石？我的服事，我在教会你的服事，什么样的服事是草木和谐的服事，什么样的服事是金银宝石的服事？道理我们都可以讲得很清楚，但是 in reality， 在实际生活上，到底什么服饰是草木和谐的服饰，什么服饰是金银宝石的服饰？
靠自己觉得对，或者你喜好去做的服饰。
嗯哼，怎么样？
是草木和谐。
嗯哼，那怎么样是金银宝石？
了解神的心意，然后让。就
是说，也许不一定是你喜欢做，但是你知道是从神那边来的感动。是，没有错。还有呢？别的人呢？别的人呢？
动机吧。
动机。
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赞扬吗？为了自己的肯定自我的价值去做呢？还是真的是讨神喜悦哦？
是，没错，没有错，没有错。是，还有呢？其实可以像这个，你如果是辅导视察经环，大家都可以讨论的。这不是一定是这样子，必须是这样，只有是这样，不是的。其实可以有很多，还有呢？别的人呢？别的人呢？还有什么是草木和谐的？什么是金银宝石的？ 其实草木和谐跟金银宝石最大的差别在哪儿，你知道吗？当然在这边来说哈，一个是被可以被火烧的，另外一个是被火越烧就会越纯净越漂亮的。好，那就我们现在来说的话，其实最大的差别，一个是暂时的，一个是永恒的，一个是暂时的，一个是永恒的，对不对？像刚才我们说，如果是我自己喜欢的，我自己爱做的，那这个是暂时的，因为我会死掉。好，可是如果是神的心意，神喜欢的，神要做的，这个是永恒的。就算我现在做的啊，譬如说多少宣教士，根本那个工作你要看暂时的果效哈，几乎是零啊，但是有永恒价值啊。譬如说像那个宣教士到了非洲去，还没带一个人信主，他就被非洲土人杀了，他自己这一生他的果效是零，但是一直到现在大家都还在纪念他，那个果效是永恒的啊。那动机如果是为了我的面子，就算我得了面子，我的面子能够 last 多久？老实说句话，今天很有面子，明天大家已经忘了。我能够一直把它写在额头上，说我某年某月某日大家都鼓掌说我好吗？我能这样写在头上吗？你多讲两次人家都烦了，对不对？就那么几分钟几秒钟然后就没了可是如果我的动机是为神，将来在神面前，神给我一个永恒的冠冕，那这个在服事上，如果在工作上呢？如果在工作上，什么样的我怎么样来做我的工作？不管我是老师、是会计师、是做电脑的，还是做工程的，怎么样的工作，我怎么样来做我的工作是草木和谐？怎么样来做我的工作是金银宝石？罗马书说得很清楚啊，
啊，可能在工作中的品格比工作的果效可能更重要。
工作的品格，工作的那个 attitude， 那个态度。服侍我的老板像服侍神一样尽心尽力的服侍，对吧？这就是了。有些人讲说，哦，在工作你传福音，当然你要传福音也行，但是绝对不是只传福音。好，最怕的基督徒是什么？工作不好好工作，然后在那边传福音，给人家一个负面的印象。工作都不好好做，然后在那边传福音，我会信你的神才怪。工作不管我做什么都是为神做，都是为神做。那感谢主，我好好的为神做这个工作，那神就让老板给我薪水来养活我自己，所以给我薪水的不是我的老板，是神。好，你不要以为你是在怎么讲看老板的脸色吃饭，你不是，你不需要看他老板看他的脸色吃饭，你也不需要怕他啊。多少人都以为是我在替老板做事，然后是老板在雇我，老板在给我钱，所以我得看他的脸色。那你不需要，你是在服侍你的神，然后借着服侍老板服侍你的神，然后你的神借着你的老板的手来养活你。好，如果神不允许，你的老板不会 fire 你的，不会让你走路的。如果他要跟你作对，继续作对下去，结果走路的是他。那如果神允许你的老板让你走路了，那么神一定在别的地方还会有安排，还会有安排。好，所以我们讲到说，基督徒最大的问题是思想里面没神。无神的思想，这是基督徒最大的问题。以为我跟老板的关系就是我跟老板，忘了说其实 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神在那儿。好，那再讲在婚姻关系里面好了，婚姻关系里面什么样是草木和谐，什么样是金银宝石？我建造我的婚姻，基督徒应不应该好好建造婚姻？那我怎么样建造是金银宝石的建造，怎么样的建造是草木和谐的建造？所以基本上我自己认为说，基督教的婚姻辅导应该跟非基督教的婚姻辅导有很大的差别，但是现在大部分看起来好像都差不多，很可惜。我们明明有金银宝石，偏偏我们还在教基督徒用草木和谐来建造，很可惜的是。什么样的建造婚姻是草木和谐？什么是金银宝石？
神在那个婚姻中间就是金银宝石，离开神的话，就
我这样子讲哈，如果我这个婚姻的建造只是为了要让我们两个人情投意合，婚姻幸福美满的话，请问这个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和谐？我必须要告诉你，这是草木和谐，因为这个是暂时的。好，糟糕的是说是我们有的时候明明是在建造草木和谐，还要把神抓进来，神啊，你让我把这个草木和谐可以建造的好一点，别用火来烧它。如果是金银宝石的话，先生你只负责爱你的妻子，你不要要求你的妻子哇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你就照着神的应许照着神的吩咐好好爱你的妻子，那么妻子就照着神的吩咐好好的尊重你的丈夫，好好的顺服你的丈夫。不要期待一天到晚想要改丈夫，然后夫妻的问题不就是吗？丈夫想要改妻子，妻子想要改丈夫，然后目的是什么？为什么想要改对方？让我舒服。对不对？让我舒服。父母亲想要改孩子，孩子想要改父母，目的是什么？让我舒服。结果圣经你发觉说结果是金银宝石的建造，责任或者是说是我的 focus 根本不在别人身上，其实是在我身上。不管我丈夫是什么人，我做一个智慧的妇人，所以我经常打比喻，我很喜欢那个拿巴跟亚比该，对不对？拿巴是什么人？可是亚比该是智慧的妇人，他不会说是哎呀我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我已经嫁错郎，我这辈子都没指望了。你看人家都夫妻都恩恩爱爱的，然后夫妻同心服侍，我这辈子没指望了。我跟你讲，你有指望，因为神是每一个人的神，我跟神的关系不需要经过别人。我的丈夫是拿巴，我照样可以做亚比该，我照样可以做亚比该。当然我会承认说不是很容易的事。当我是亚比该，当我成长成亚比该的时候，你放心，拿巴怎么讲再混也混不到哪去，因为我还可以帮他。好，所以大卫要来打拿巴的时候，亚比该还帮了拿巴，对不对？金银宝石的建造是一个永恒的建造，暂时几十年的生命结束之后，那个建造还在。草木和谐的建造再好再好再好，不过几十年，不过几十年。就算我们夫妻恩爱恩爱恩爱恩爱，越是恩爱的夫妻，我跟你讲，当火来烧的时候越糟糕。为什么？因为两个人除非出车祸或飞机失事，两个人同时死掉，否则总有一个人会先走。越是恩爱的夫妻，当一个走的时候，另外一个活不下去。当然我不是说夫妻不要恩爱，当
当我用金银宝石来建造的时候，想要不恩爱都不可能，不是吗？那我干嘛去建造草木和谐呢？所以我自己觉得说，基督教有的时候在婚姻辅导这方面真的是很可惜，明明有金银宝石的建造，我们放着不去，然后在那边教草木和谐，在那边教草木和谐，很可惜一件事情。一开始不讲清楚的话，我永远我的目的都是在恩爱夫妻的上面，我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恩爱，你知道吗？如果一开始不讲清楚，其实婚姻我的目的是神，不是一个恩爱，不是一个恩爱的结果。哦，这个要搞清楚。
我们结婚的时候并没有这样子，跟神就是三人合，就是说二人跟神，然后合成一个三股神。
我这样子讲哈，没有错。那我这样子讲的话，我的 purpose， 我的目的是说是把神加与进来，让我们夫妻恩爱，还是说是我直接跟神交账，这个不一样，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如果说是我把神加进来，目的只是为了要让我们夫妻恩爱的话，结果是我是在请神帮我建草木和谐，你明白我的意思？你明白我的意思？
可是我是在想说，因为一般我们在结婚的时候好像没有这样子去，好像是结完婚以后你才会。
对对，没错，没有错。所以这就是教导的问题，就是说一开始我们并没有那么清楚的教导，那所以一开始我们对神的认识不清楚的时候，基本上我们的建造都是在沙土上。所以我说我们生命的成长方会有拆毁跟重建，对不对？会有。
我的问题是说，像你刚刚提到这个婚姻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应该说在 before 进入婚姻之前就应该要，
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最好，否则的话迟早都要经过这个拆毁重建，如果有的话最好。那很不幸的是说是我们大部分的人结婚的时候根本没这个概念，我自己也没有，然后结了婚以后大失所望啊！你放心，不管你结婚的对象是谁，人家看了他有多好，你走进婚姻里面你都会发觉说不是你所期望的，然后人家说哎呀怎么会呢，你先生挺好的，然后他越说你先生好你就越气得这样，你跟他结婚好不好？等你跟他住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好，都会发觉说有些东西不合你心意。当然像我们刚刚讲都是只有那一点不合你心意啊，然后其他点全都忘了，当然是这些。但是基本上如果我的 focus 是一个幸福美满都合我心意的婚姻的话，一定会失望，一定会失望。我的 focus 必须要转移。好，然后所以多少的婚姻辅导的话 focus 都是在改对方嘛，都是在改对方。但是我必须要承认一点，有些时候对方怎么改都没办法改得让你合心满意，
也不可能。
没错，没有错。所以到最后又是 focus 神，在这个婚姻里面其实是我跟神的关系，我只好好 play 我自己 part， 而不是期待他要合我心意。所以又回到我们刚刚讲的重建了，对不对？好，所以我说如果说是我刚开始 focus 错误的话，一定会经过拆毁重建，这样讲清楚了。
对，
好。
所以我在想，如果你还没有结婚的话，如果说你完全 focus 在神的上面，是不是那种
太遥远了？
感觉上
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
不用选，
不用选，
反正结婚哎，造神的那个，那前面不用花那么
是，老实讲哈，我自己回过头来读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真的让我吓大跳。我说，如果我以前知道这么多，我不敢结婚了。
对呀，
我会不敢结婚了。但是，嗯，
我想我可以选这个，因为我这次也不是，就是我们那这一次暑假的时候不是去那个台湾，那就有对 local 的那个就是同工都是很年轻，都是大学生这样的，就是才这种年纪，他们都还蛮感动的，就是他们两个人都去参加相亲，那都是在附近的不同的单位，可是他们两个约好在那两个礼拜，就是说 我们两个不用手机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他们觉得说应该要，就是说要自己跟神这样子，他们 deliver 就是说，我就觉得说我们还蛮感动的，就是说有这样子的成熟，两个都说要，但是我们去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为我们跟神，并就是他们在他们交往的过程中，他们并没有有没有就是说彼此他们知道约好说我们不用那些电话什么的。iPhone 啊，什么这些来联络， yeah, yeah. 就是说有那种心智啊，
yeah.
知道说自己跟神，
对，而且很多东西哈，很多东西我也必须要明白，就是说啊。我们两个人的关系不是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其实我跟神的关系还是他跟神的关系，换句话说他顺不顺我的心不是最重要的，只要他顺神的心就行，如果他不顺神的心，神不开心，让神来处罚他，让神来处理他，不要我来处理他，好，那这是很重要的事，是他跟神，我跟神，而不是我跟他直接的关系，所以他好不好，他坏不坏，不由我来论断，让神来论断他。神不满意他，神来处理他，对不对？啊，那我讲的话对不对，好不好？不需要我来拼命跟他讲。如果神觉得我讲的话好，神觉得我讲的话对的话，我只需要讲一次，讲两次，然后让神来告诉他说：“听你太太话，对不对？”我不需要听，我上次跟你讲的你听了没，你怎么就是不听呢，我这么为你好，我一二三四五这么多理由讲给你听，你怎么还是不听，你看你看你看你，你要是早听我的，不是今天早就发了吗，我不需要，好，如果我讲的是对的是好的，让神来提醒他，我讲一次顶多讲两次，怕他听不清楚，顶多讲两次就够了，多说无益，不是吗？好，那先生对太太也是一样，我希望我的太太尊重我，但是我不需要吹胡子瞪眼的来挟制他，怕我他不尊重我，让神让圣灵去责备他，好，所以如果你的先生脾气不好，对你吹胡子瞪眼的话，你也可以好好跟他讲一句话，说：“先生啊，你吹胡子瞪眼的来希望我尊重你哈，这种方法好像行不太通，不如为我祷告。啊”啊，开玩笑。anyway， 回过头来讲哈，拆毁与重建啊，正常基督徒生命成长会有拆毁与重建。好，那问题是说是我有没有察觉到？我有没有察觉到，怕的是说是草木和谐被拆毁了以后，我重建又用草木和谐，然后草木和谐用的怎么讲，就是说更费力气的去用草木和谐建，那就太辛苦了，那就太辛苦了。
可是重建要怎么开始，因为像你说有的就是被拆毁之后可能就还在那个情况里面，
重建看到我跟神必须看到我跟神，好，那我的希望我的价值所有这些东西不是从我本来的那个对象来，不管你的本来的对象是什么，可能是家庭，可能是工作，可能是我自己的聪明能干，好，我的所有这些东西不从那些东西来，而这些东西完完全全从神来，好，那当然有时候重建不是一建就建好的，所以正常基督徒化其实有很多拆毁重建的那个过程，甚至光在一件事情上，譬如说光在工作上或者光在服事上都可以拆毁重建很几次啊，因为我们怎么讲，不是所以我说金银宝石不是一建就建得起来的，一点一点慢慢建的，好，本来我的希望是说是 我在工作上的表现啊，我的价值也是在工作上表现，我的工作表现好，我这个人就有价值。好，我的安全感，我的工作表现好啊，收入有某一个程度的收入，然后这也是我的快乐，这也是我肯定，这些东西全部都从我的工作来，或者是说这些东西可以全部都从我的家庭里面来，因为我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所以这些东西全部都从来，或者从孩子身上来啊，到时候那些东西全部都要被拆毁啊。我好好工作不是因为希望从工作上得到这些东西，而是因为罗马书上讲说工作神已经给我了，那么我就尽心尽力的好好的服侍我的主啊，我的工作的老板像服侍神一样。那家庭，神给我家庭，我就好好爱我的妻子，那做妻子的我就好好尊重我的丈夫。好，那但是我的家庭幸不幸福，美不美满，我当然希望我家庭幸福美满，但是我的家庭的幸福美满不是给我这些东西的，不是我这些东西的来源。我这样讲，我当然喜欢家庭幸福美满，我也希望我的工作做得表现好，但是我工作表现好不是给我这些东西的来源，这样子。好，这些东西也是一点一点来的。那你说服侍，在教会你服侍，我也希望我的服侍很好，我也希望我的服侍大家都说好，没有人说不好，我也希望我的服侍果效很好，但是服侍的果效这些大家都说好，不是我的希望，不是我的价值，不是我的安全感，当然我会开心，但是这不是我的快乐的来源。这样讲，这样子行吗？啊，所以这个是一点一点慢慢慢慢来的，没有人会一下子说，哎，没问题没问题，神昨天把我拆毁好，我今天已经金银宝石全建好了，不可能，你以为都建好了，明天火一来一发觉啊，为什么人家一批评我就气得半死？哦，原来还是有，还是有。好，为什么先生老毛病一犯，然后我又觉得说啊，婚姻辅导搞了个半天一点用都没有。他还是那个老样子，我们两个人婚姻一点希望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发觉还在这里，还在这里啊，所以都有过程的，都有过程的。但是所以像我们讲说生命成长好像拿着悠悠走楼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上上下下，长远来看是在往上走啊。以前这些事情一发生，哇，我一 depress 一个礼拜，一整个礼拜我都气得半死，然后都觉得没指望。现在 depress 一两天啊，第三天就，哎，算了算了，好啊，已经比以前好多了，没事儿。好，然后现在就走出来的很快，这些都是生命成长，这些都是生命成长。好，所以今天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要谈的？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我也不想再多讲下去了，今天进度很慢啊。啊，人际关系也是一样，人际关系啊，人际关系，那我只负责去了解别人，我只负责好好去跟别人，你说是同工也好，或者是说跟他啊，怎么讲，就说我只负责我自己这一部分，至于他怎么看我那是他的事，我不要去做一些事情来 impress 别人，让别人觉得我好，我只是负责好好做我这一部分，他觉不觉得我好那是他的事，我必须要允许别人有一个自由选择的那个机会，他可以觉得我好，他也可以觉得我不好啊，我千万不要说是想要拼命做一些事情来让他只能说我好不能说我不好。好，我的这些东西不建筑在他说我好上，当然我希望他说我好，我不希望他说我不好，我希望人家喜欢我，我不希望人家不喜欢我，但是我必须要留空间给别人，别人可以选择不喜欢我，别人也可以选择反对我，我不需要一二三四五拼命跟他讲我的理，然后让他觉得说，哦，我以为你没理，现在我觉得你有理，啊，不需要，你放心，我越说他越觉得我没理。啊， 啊，如果没什么的话，我们今天就结束在这儿，好不好？那我们有点结束祷告啊。主，我们谢谢你，主真的愿意我们在这里学习，学习你认识你自己和你自己建立关系的时候，主你就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分量越来越重，好叫我们可以轻忽这个世界上的不顺。主，这个世界上永远都会有不顺心的事情，但是主愿意影响我们最大的不是这个世界环境的顺不顺，而是你对我们的看法。谢谢主，圣灵保惠师愿意你与天天与我们同在。主啊，在下个一个礼拜的时间里面，主愿意我们在每件事情在每个人身上，主我们都能够看到你自己的影子，看到你的手。谢谢主愿意我们这样子学习，我们也真的一点一点的来开始用金银宝石来建造每一件事情，建造我们的人际关系，建造我们的婚姻家庭，建造我们的工作。谢谢主，孩子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